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了解世界，开放眼界。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终于
手可以放下来了。
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押韵的口号，叫“了解世界，开放眼界”。
这肯定就不行，这两不能用同一个重复的词，押韵可以，你不能用两个界。
嗯，大家理解啊，因为又来到了我们饭桌上的开放麦啊，而今天呢，我们的开放麦是真的是开放啊，开放到世界上去，就是我们的饭桌文摘。
是的，
哎，我一直想把饭桌文摘啊独立出开放麦。我们既有开放麦，然后再来个饭桌文摘。
嗯，你的关键问题是有多少钱，不是有多少账户
啊？怎解？
就说你多几个账户，还是那点钱，也没有什么
大。阳光，这是在抱怨吗？是抱怨我们人手不够吗？我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我想你们可能常常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能了解我和阳光的风格，就是轻松啊，也尽量轻松吧哈。然后呢，也是希望带给大家开心的感受哈。
我们连续做了4期8集的关于查理·克克弟兄的节目，是在那个情绪里锁定的时间太久了，总是在一种很认真，甚至带一点悲怆的这样的气氛里。前面第一期是我们回顾那个追思礼拜，那个很难过的。
是，
在这儿也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关于查理·克克的这个节目呢，在播出期间呢，已经得到了不止一个的这个听众的反馈。
对。
啊，我们才意识到啊，在大陆的官方媒体，你的环境周围环境提供给你的信息里面就没有查理·克克这样的太多的内容。可能我们在教会也好，我们在所属的这个团契里也好，谈的更多的是纯信仰的东西，和现实社会连接的那个信息不是特别的多啊。
对，我们开放麦就想做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对，
回到我们今天的开放麦，今天这个开放麦是承接上一次，我们其实是在查理·克克事件遇害事件之前录的这个开放麦，
上一期的。
对，在那一期的最后呢，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还有关于美国德州的5项支持基督信仰的新法律将要生效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还没有讲，所以我们就回到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发在《基督邮报》，也是2025年8月13号的这个《基督邮报》上面。
为什么跟大家在时间上绕这么大圈子呢？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下月
对
将有新的法律颁布。其实，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这几项法律已经颁布实施了。
对，9月1号嘛，
对
吧？因为他这个文章是8月13号的。
对
啊，那我们来聊一聊，或者叫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美国德州，也就是德克萨斯州，他最新出台的5项支持基督信仰的新法律是什么？那第一个呢，就是十诫的展示。那德州的州长呢签署了第10号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要求在德克萨斯州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室都必须展示十诫，而且呢这个十诫还是有要求，意思就是说学校要在每个教室贴一张十诫的这个图片，不管是图片也好，海报也好，它是16英寸乘20英寸的，就是海报或者装裱好的这种特定的英文版本的十诫的副本，也就是说必须在教室张贴十诫。
其实我们在北美啊，它和在中国的这个中学不一样，它这儿的学生呢都没有固定的教室。他上数学课就去数学老师的教室，他上语文课就去语文老师的教室。那么每个教室老师呢会根据自己对孩子的理解，他会去布置这个教室。我曾经给我儿子开家长会，我发现他那个数学课，他那数学课背后是有一排沙发的，他们那几个高个子的孩子呢都是坐在沙发上上课的。
真的，
为什么要坐在沙发上上课？就说我们腿太长了，就那课桌啊就老挡所以说是比较个性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在，其实这个要求肯定是在所有的教室，其实学校并不是说我要按十诫执行，十诫也不是一个现行的 行为法规。
嗯，
那么学校要求把十诫贴在墙上，其实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嗯，
是象征着圣经和基督教思想要重新回到教育的正面教育上来。
对。我特别欣赏你刚才说的重新回到哈，当说到重新回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了解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才能说回到嘛。其实哈，我们如果了解美国历史的，就是不可否认美国历史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的，是一群新教徒1620年他们坐着五月花号，在五月花号签订了五月花公约，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的目的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真正的能够崇拜上帝的一个国度。
对
啊，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说不设立国教，但是在联邦党文集啊，还有在独立宣言呢，还有在之前的一些就是开国国父们的这些往来信件里面，清清楚楚的写到了基督信仰。
没错，但是Helen，他很奇怪啊，宪法是他们建国以后才设立的宪法，对吧？但是啊，他们有一个法案比这个宪法早得多，
对，
就是关于教育的，你知道吧？
对，所以我们要回到关于教育这个赛道上哈，在1647年，就是美国清教徒们登陆北美以后没有多久，1647年，对，这个马赛诸塞州就通过了一项促进学校教育的法案。
嗯，
那这个法案有个名字啊，很有意思。我一说出来，你肯定都笑。这个名字被叫成“老骗子撒旦法”，就翻译成中文。我刚开始听这名字，我还以为这啥意思啊？这个是骗人的法案。其实不是，他这句话是根据这个法律的第一段文字陈述的啊，就是起名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法案的第一段文字陈述就是，作为老魔鬼撒旦的一个主要阴谋，就是不让人读懂圣经。
对，
也就是撒旦是隐藏在人的无知里面去诱惑人的。
是的，
所以这个老骗子法案属于教育法案。它是讲什么的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它只有三个条款。它就是要求每个区域如果住户数量超过50户的城镇呢，就这个区域必须雇有一位教师负责本镇儿童的读写教育。那住户数量如果超过100户呢，就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否则会面临处罚。
补充一点啊，
嗯，
不只是教他们认字，其实是两条。第一是给他们读写教育，第二就是要带领他们读圣经。
是。
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最原始最早的一个
的
教育法案。
对，
大家注意啊，1620年他们登陆，1647年就有了教育法案。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出现在1791年。
嗯，那独立以后嘛，独立。
1791年到1647年，150多年呢、啊。
嗯，
150多年什么概念？
嗯，
150多年从清朝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后次序。
对，
那么在当时他们设置这个老骗子法案，这个设置的这个一个核心呢，就是只要有50户居民，
嗯，
就一定要设立一个学校。
对，
对吧？最基础的，你就是教他们认字儿、读圣经。
嗯，
再高级一点的，就有语法了，就是英语语言文学了。
对。
可见圣经和文化在清教徒心中有怎样高的位置，
是的，
而且他们是注重教育的，
对，
这都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
对，而且你如果看美国的教育史哈，单从美国教育史看的话哈，你会看见就最初在那片大陆上的教育是家庭教育，
是
没有什么公立教育的，
是
都是家庭，或者所谓的公立教育就是教会可能或者是慈善机构会出资一个学校，但是呢基本是以家庭教育为主。所以美国的这些国父啊，像亚当斯啊，还有这个杰弗逊啊，这些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家庭教育出来的。
你别说那个时候了，就是现在，
嗯，
在美国和在加拿大，你可能都很难想象，有很多家庭选择的是 homeschool，就是家里教育。
对的，对的。
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身边就有，
嗯，
尤其是一些特别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他担心孩子在公立学校，甚至在私立学校，
嗯，
被一些当下的潮流污染，他就选择家庭教育。
嗯，
而且这个家庭教育，大家也不要觉得特别难哈，说家长你哪能教了数理化？不是的。国家专门出版有家庭教育的全套教材，
嗯，
就是家长你只要拿着这个教材，在家里头督导你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了。
他有一些联盟的，
他有机构，
对，有一些互相几个家庭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还是回来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老骗子撒旦法居然都是在 督促人们学圣经，因为他们第一个这个课本就是让孩子们会读圣经嘛。
嗯，
那怎么后来发展到十诫被赶出了学校的教室呢？其实这就是到了现代了哈，就中间的过程我们就不讲太多。我们跨越到1962年，这个时候有一个最高法院判了一个案子，叫恩格尔诉维塔莱案。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这个案例法嘛，所以他每个案例都是用这个名字，谁诉谁，谁诉谁。因为在此之前呢，全美国的各个学校就是每天啊，一开课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老师带领学生呢念一段效忠的誓词或者是一篇祷告，有时还会念圣经中的这个文章。那之后呢，就有恩格尔诉维塔莱案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最高法院判决就是学校里不可以要求或者是要带领学生祷告，所以第一次是把祷告赶出了这个公立学校。
没错。
那接下来1963年呢，又有一个案件，就是把在学校里进行圣经阅读这件事情也给判为违法，就是学校不可以让大家读圣经。
对。
所以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圣经祷告从公立学校被驱逐出去了。
对。这个我必须得说两点啊，就是第一点，我自己本人我教会里头有一个老人家，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哈。他今年也就是个70多岁，其实年龄并不大。他自己就亲口在我们教会分享过，他小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当地人，他小的时候所有的学校上课以前先唱国歌，再祷告，然后才进教室。这是他亲口说的。他说现在在学校里头谈圣经竟然成了违法的了。
对。
那么包括刚才 Helen 介绍的那两个案例呢，其实他的这个法律依据呢就是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呢，哎，我们在这儿说过很多次了，毕竟是关于美国宪法的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再多叨叨两句。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它的核心呢，就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确立国教。我们都说过了，这是为了保护基督教而设置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设置这个法案的时候是1791年，当时在美国只有基督教，
其实就是宏观的那种，
绝对多数只有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而且包括一些犹太人的犹太教。所以说如果能保护这个宗教的自由，就是保护基督教的自由。但是呢，社会在发展，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谈过，说美国选择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道德上的一个需要，就是觉得要担当更多的责任啊，保护更多的人，担当更多的人道主义。另一个从于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把别的国家花重金培养好的人，对吧，连人带钱全移民过来了。所以它是个移民国家。那它这个移民国家有它的好处，也就有它的成本。
对。
它的成本其中的一条就是外来文化对你已有文化的冲击。
就是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
对。外来的宗教对你现在的信仰系统的冲击。那么现在在学校里头就是各种信仰的人都有了。这个时候法官就面临一个选择。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他只能是依据宪法来判。那么宪法既然说了不能干涉宗教实践的自由，那么就意味着如果大家只读圣经，就是这个整个学校都读圣经的话，那么其他宗教的人他们可能觉得是干涉了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实践。但是这一点上其实不是你我可以一两句说清楚
的，是的，是的，
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
嗯，
而且它有宏观的各个角度的诉求吧，
是的，
所以好在啊，好在我觉得美国的立法结构设置的是比较吻合圣经的要求的，所以它就有一个纠偏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各个州呢也会根据自己每个州的这个实际情况呢做出不同的选择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德州就做出这样选择，
对，
它让十诫重新回到校园，重新回到教室，就是要求必须把十诫摆在那里。
其实 Helen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法案和第二个法案合并一起给大家说，因为它和我们要说明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第二个法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德州的五项支持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新的法律的第二条呢，就是在德州允许在学校祷告。几乎是同时哈，德州签署了一个配套法案， 允许学区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时段，在学校上课时间内进行祈祷，或者阅读宗教文本。
嗯，
就像你说的，这两样实际上是合并的，也是针对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是圣经被赶出学校，一个是祈祷祷告被赶出了学校。
嗯，
那这两个呢，基本上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些归正回归传统的一点意思吧。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折损的。
那是。
我再给你梳理一遍这个脉络哈。
好。
从最开始1647年的时候设定的这个学校里头教的是什么，教的是识字读写和读圣经。
对。
后来到了1960年代，肯定就是说你光读圣经其他的宗教就不干了，干脆就什么都不许读了，在学校里头就不许做这个跟宗教有关的事了，
嗯，
也不许祷告了。然后现在一个回归，这个回归里头其实你要仔细看这个他这个法律文件呢，
嗯，
应该是可以读所有的宗教文本，你根据你的信仰读你自己的宗教文本。
嗯嗯，那就意味着
可能有的学生在向耶稣基督祈祷，有的学生可能在向他们的主在做祷告，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限制的哈。我就看到根据他这个法案的配套法案里哈，他有一条，他说禁止通过广播系统进行祈祷。大家也知道哪种祈祷是需要通过广播进行的哈。所以说德州啊，去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不能说它是个逃城，因为逃城是你犯了罪以后你去躲避的地方，但它真的像一个保护的一个堡垒，
它像一个保存基督教最深厚的一个州。
是的，我们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在美国的，他们都逐渐迁回德州去。
嗯，
我开始很奇怪，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迁移意味着孩子的朋友啊学校都换了，你的工作也换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他们决心非常的大，他们都陆陆续续迁到德州去，从加州迁到德州去，在加州他们都是在计算机大厂工作，他们迁回德州去，那其实他们就是在信仰上他们觉得在其他的州被逼迫了，他们要回到德州去。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德州五项支持基督信仰的新法律中的
两项
、那我们继续啊。那第三项呢，也是在9月份就可以实施了的，是母亲生命法案，明确了堕胎规定。他讲到就是德州啊，这个31号法案，也就是母亲生命法案，明确2022年全州禁止堕胎服务的法律中使用的措辞。那根据这个法案呢，医生无需延迟或拒绝对孕妇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
其实这个法案如果你只看这两条，你肯定是看不明白他是想说啥。
对，
你说他是到底是对堕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哈？其实我觉得第一条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明确了这个法律中的使用措辞。原来的措辞中可能说你不能终止妊娠，就告诉你只要有心跳以后你就不能终止妊娠了。
他们之前有的法案就叫心跳法案。
对，
就是说孩子到6周只要监听到有心跳的脉动的话，你就不可以堕胎，
你堕胎就算杀人了。
对，
但是呢这个其实执行起来是蛮麻烦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母亲难产，如果一定要生下来这个孩子的话，这个母亲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个堕胎法案，这个孩子肯定是有心跳了，你不能够终止妊娠，你必须让他生下来，哪怕这个妈妈最后为搭上性命，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说是为了不堕胎而不堕胎，我们说我们反对堕胎是因为堕胎是杀人，生命权是最高的，其实最根本是因为生命是神赐的，所以生命的权是人最高的一个权利，不能因为你的其他权利而剥夺别人的生命权。但是如果这个怀孕的母亲她的生命受到威胁，她的生命权也是最高权利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她的明确规定就是，假如说这个胎儿或者这个小孩威胁到了她母亲的安全，那么是可以终止妊娠的。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终止妊娠不算你违背了堕胎法案，
之前的心跳法案。
是的是的，所以她就比较容易执行了，以前那个是不太好执行的。
所以这个文章中说，该法案还将危及生命的定义扩大，以涵盖任何在治疗时可能并未对患者造成直接伤害的既往疾病。
是的，
就是刚才阳光的解释。
对，
那我们来到第四个，德州在9月份要生效的一个法案是叫禁止学生成立 LGBT 俱乐部。他说 这个公立学区不得进行任何涉及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或活动。
嗯
啊，也就是说，这个法案禁止任何就组织，学校有很多组织嘛，就是高中啊、大学都有很多这些学生组织哈。但是这个法案就禁止一种组织，什么呢？就是以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为基础的这种学生社团，比如同性恋与异性恋联盟啊之类的，并且也禁止向12年级以下的学生提供任何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相关的教学指导和活动。
这个我相信会让很多的中国家长或者是相对保守的家长或者说比较正常的家长拍手称快了啊。但是Helen，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向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是看到这个缩写是成天见着 LGBT， 甚至还有 LGBTQ
Plus， 还有的
对对对对对，见得多了，我们知道是什么，但是还真的，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 LGBT 它指的是什么。
嗯，
很简单，我就大概直接告诉你们 ，LGBT 是四个单词的缩写。L 呢是女同性恋的缩写。G 是男同性恋的缩写。B 是双性恋的缩写，就是对男性、女性都可能产生吸引，这叫双性恋。T 是跨性别者的缩写。这个 LGBT 现在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在年轻群体中是非常酷的一个存在，
是，
而且存在的量很大，
对，
甚至呢，我知道了一些信息，我觉得非常的担心。
嗯，
其实，在西方啊，就是大家是可以把这个事情拿上来比较正式的谈这个问题的，赞成的、反对的都可以比较正式的谈的，因为大人的争论呢，孩子们也可能就能找到一个对这个东西有非常清晰解释的一个引导。在中国，我现在知道同性恋的这个数量，尤其在中学阶段，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就是光我从我朋友的孩子的口中听到了，已经不下五例初中和高中生之间的这个同性恋行为和同性恋倾向，他们其实是一种盲从，他们似懂非懂，
有一些是
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很新潮、很吸引人的东西。
嗯。
这个确实，这个好的东西传播是比较难的，这种坏的
东
西、
堕
落的东西
很快
就传递到了中国。
对， 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些我们在分享的这些法案的设立本身是好事，但是你反过来理解，你会觉得很可悲。
嗯，
就是今天社会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对，性别都需要法案来确定。
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去坐一趟游轮的时候哈，我和我先生坐一趟游轮，我就看他的那个每天的时间安排表，他总有一个时间段里面，你猜他安排什么？就是彩虹日，或者叫彩虹时刻，就是说，对，就是这种群体，就是这种跨性别啊，或者性双性啊，什么这种群体，给他们一个时间段，他们在一起，互相做一些游戏啊，或者一起交流啊，这些就是在游轮上的这种安排里面都会多出这一项。
对，
所以某种角度，它我们说北美啊，或者西方的这种政治正确 ，LGBT。绝对就是他们政治正确的一面旗帜。
是的，那是他们的一个符号。
是的，
那
我们不多说他们，说我们还是为德州有，对，我们为德州有这项法案还是感恩哈。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嘛，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德州的五项法案，第五条法案呢跟这个第四条法案也挺像的哈。第五条法案指的是给予性别法定定义。也就是说，在9月1号起呢，德克萨斯州将正式承认德州的众议院229号法案中规定的男性和女性的法定定义。哎呀，我读的这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就是说，现在要用法律来定义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那这个法案呢，它明确规定将男性定义为生殖系统发育到能够使女性卵子受精的个体，将女性被定义为生殖系统发育到能够产生卵子的个体。读到这儿，我就在想哈，确实是，我一下子想到，就是我们在看查理·柯克 在跟一些女权啊或者是 LGBT 群体他有一些辩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个女的在跟他辩论，就说到底为什么要反对堕胎，就是然后查理第一个问题就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女人。哇，这个跟他谈话那个女学生说了一大堆，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女人，她觉得自己是女人就是女人，只要我心里认为我是女人我就能成为女人。
现在真的是这样，
那现在就是，但这很可怕。所以在北美在西方最可怕的就是一个男人只要他认为他是女人，
是
他就能进女厕所。
是的是的，
在学校里甚至
是的。
哎，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德州说是这么保守的一个州，受基督信仰影响这么重的一个州，怎么出了这么个法案，定义男性定义女性，他不定义不行啊，他必须得给出一个定义，他不定义别人就瞎定义啊，所以这就很滑稽的出了一个什么叫男性和女性的定义啊。
我们也不展开了这个法案，因为我们就听一听，
就把这法案念一念得
就知道了。
总之呢，德州出的这个五个法案呢，我们觉得还是亲基督信仰的。肯定在这个法律的执行过程中啊，一定也不会那么顺利的，这我们都可以想象来的。
是是。
但是它毕竟还是处在一个法治很完备的一个社会，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如果法律不想实施，通过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阻止和推翻
法律程序，
对，
推翻什么的。
但是美国的法治系统是非常庞杂的，各州有各州的法律，还有宪法。
哎，对，
这个中间的冲突该怎么办？每个人的这个主张是怎样的？绝不像我们拿一张 A4 纸一念某个规定那么简单。
对，不是阳光和海伦在这里面一念就能讲清楚了。但是我们读这些呢，就是也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世界性的眼光啊，我们也能看一看这个美帝他发生的这些事，也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确实有一种势力，就是那种邪恶的势力，我们常常都在征战当中。
对，
所以没有哪个地上，没有哪个地方是完全的充满了这个我们想要的那种信仰环境
的。是
的，不可能的。
和我们中国的国情不一样。
嗯。
我们几乎每个省的政策也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不可能有互相很大的冲突的。但是美国呢，它是一个合众国。所以说它的各个州的州权是权力很大的。那么在美国，我们平常爱说的什么蓝州红州啊，其实就是倾向于左翼的或者是倾向于右翼的这个不同的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算是在亲基督教信仰的州里面比较大的两个州。那么另外一极了，就另外一极就特别反基督教文化的或者是自由派影响的，我们叫蓝州。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
纽约州，
纽约州，对，所以说它是泾渭分明的。像这样的政策，你就不要想，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在加州获得通过。
对，
就目前的状态下，
嗯，
当然，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的心意也是随时转换的。我们为美国祷告，我们也相信神还是会眷恋这片土地，会眷恋这个清教徒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好。那我们这个饭桌文摘呢，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没有给大家分享，我们就在下一期跟大家继续。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
Oh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I have.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 Then sings my soul.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th shouts of acclamation and take.